雪球直播节正在直播中，上百位业内专家、雪球大 V 齐聚一堂，畅聊2020下半年投资策略。
好的，各位球友大家好啊，今天是这个雪球的直播节的其中的一场，由我和这个著名的张鹏老师，这个来聊一聊直播，就是关于直播的直播，
关于直播的直播，
对对对。那当然，首先，还是要让我介绍一下张鹏老师。张鹏老师呢是这个极客公园的创始人，也是一个中国创新创业的这个创新商业的长期的观察者。每次我跟张鹏老师交流这些问题的时候，都能获得很好的启发和很好的体验，所以我觉得跟张鹏老师聊天是快乐的。
这么精致的介绍我啊，
对，
到历史上第一次。
对，对那么今天呢，就是说啊，对，还介绍一下我是这个不明真相的群众，可能大家相对要熟悉一些。那么呢，我们就今天聊一聊直播。那么呢，说起直播，那我们就问张老师这个问题。你第一次听说过直播是什么时候？
哎呀，其实直播这件事儿，你要说这个词儿出来时间挺长了，
对
对吧？最早可能都是那种秀场直播的那种感觉，就大家其实就是看看直播，乐一乐，打赏啊，然后有人给你讲各种东西。然后后来这些年，
我怀疑你比这更早就听见了直播
啊！那你提醒我一下，
中央电视台，这里是巴塞罗那奥运会现场直播。
对，
你听到没有？
那那也算，那也算。
对，
就是你，我以为你说互联网上，如果要从这个视频角度来讲，直播就是一直存在的一种方式，对啊。
但是其实之前就有，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东西，可能它不是个新的事物，是吧？
对。
那么呢，我们就看一看现在的直播和我们刚才说的，中央电视台，巴塞罗那奥运会现场直播，它到底发生什么变化呢？
我觉得变化还是挺大的。
嗯，
就是你看当年啊，就直播，如果你从字面上定义呢，它就是个 live， 就是现场，对吧？它最早也是从这儿来的。
是，
就是当这个电视信号的这个传播能够有这个随着移动在各个地方都发生的时候，有微通过卫星啊等等，它就会有这个直播的形态了。
是，
但那个时候它更主要的是一种说我这个事儿实时发生，我就转给你，不是后期剪辑。
对，
那后来呢？到秀场直播的时候，你发现就是说这里面的主角主角变了，他不是那个事儿，是那个人，对吧？或者是这个人中间那段时间。
对。
然后你到现在呢，你发现这个里边你不光是看他去听他的一些让你快乐的东西，他最终会牵引你，比如说买东西啊，对吧？然后交流啊，就是这个主体也会有变化。所以这里边我觉得直播的定义呀，看起来。这个从最开始到现在，我觉得变化很大了。
那你说一说这个主体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这个直播的主体，是以前是谁在播，现在是谁在播？
其实以前呢，他播的这个在播的人不重要，事儿重要，对吧？你比如说你看一个奥运会，就你也不是光去看宋世雄的直播解说，对吧？他只是辅助，他主要是看那个事儿。但是现在发现这个人重要。就后来秀场直播的时候，人其实蛮重要的，因为很多人就是关注这个人嘛，他关注的已经不是这个事儿了。然后到现在呢，其实这是人和社会结合。你发现这个主播很重要，对吧？
对，
比如说这个李佳琦薇呀、罗永浩，就大家肯定也是喜欢他们，关注了。但是呢，关注完了要这个直播有意义呢，事儿也得重要。比如说你卖什么东西啊，然后我买不买，体验怎么样？就是你发现他经历了这么一个变化的过程。
好，那么呢，就是说。你按你的这个说法啊，就是直播这个主体发生了变化，是吧？然后整个事情的形态也发生了变化，是吧？就是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就是我们还是倒回去看一点啊，就是说可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现在的网络直播这个直播的人的数量比原来的我们说直播奥运会的时候，这个你觉得是有了个什么样的变化？
你说他们的什么
数量？
数量、啊？
对对对。
哎呦，那这个变化就非常大了。 你可以想象当年的直播都是非常中心化的嘛，
嗯，
就是你只有因为那个时候直播是它的技术很复杂，
嗯，
这个没有足够的这样资源，根本就一般人也干不了。
嗯，
现在你发现手机，
嗯，
对吧，然后直接这个4G，
嗯，
未来5G，
嗯，
其实这种情况就让每个人这个直播都是可以做，它没有门槛了，
嗯，
就只要你想做你就可以直播，
嗯，
它没有约束。
嗯，
但是当然说你要直播做好产生商业价值，可能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嗯，
这个也都不是当年的电视台主持人们能解决的问题。
嗯，
所以你发现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变化。
对，那么你觉得现在这个行产业的这个变化啊，
嗯，
有一个最核心的是不是就是这个数量的变化？
数量，
嗯，
我觉得肯定是啊。
嗯，
就是一般来讲都是数量决定质量。
嗯，哎，这个东西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吧？
对对对对，
就是比如说我们都算老媒体工作者，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我们可能在过去的时候，
嗯，
都会自认为是一个有品质追求的媒体人，
嗯，
是吧？
对，
会认为我们自己写的稿子，
嗯，
我们自己的发言是有质量的，是吧？那么我们是属于会认为是属于少数能输出有质量的内容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精英也好，所谓的，但是其实最后你有没有发现可能我们搞错。
嗯，这个我觉得也是这些年啊，
啊，
就是你发现了一点，就前段时间跟那个经纬创投的那个张颖聊，他也说的这句话，说其实本质上投资是数量决定质量。那你发现在这个行业的爆发里面也这样，就是你如果没有足够大的基数，
嗯，
足够低的门槛
啊，
有这么多出来，
嗯，
你在里面长出足够好的突破性的
啊
也很难。
对，数量最重要是吧？
对，数量重要，
就是那个直播这个事情也是数量堆起来了，
对
吧？
对对对。
那这个直播这个事情数量堆起来的原因是什么呢？
嗯，我觉得一方面是两个原因啊，简单讲。一个是刚才咱们提到的，就技术门槛的降低，
嗯，
啊，就是你不需要弄一个几万的设备，
嗯，
还有个卫星的线路，你才能怎么着，这是第一啊。
嗯，
第二呢，就是说，本身呢有这个在今天直播这件事儿，它会带来人们体验的一些变化，就是人的诉求，
嗯，
确实是 ready 的，
嗯，
就它不是说你强行给的一个东西。
嗯，
任何能够迅速火的东西，
嗯，
背后一定有一些这个社会上的诉求，以前是没有被挖掘或者没有跟技术环境匹配的。
嗯，
直播这件事儿，它的这个信息的密度是非常高的。
嗯，
就它比这个文字，
嗯，
音频
啊，
是吧？就是因为它本身是视频嘛，视频本身的信息密度就高。你简单理解，一个视频多少兆，一个音频多少兆，一个文字多少 K。对吧，就它里的信息量多，
嗯，
那大家在今天呢还是挺愿意去接受更丰富的信息量，
嗯，
对吧，我们都既然都连接到这个世界了，更丰富的信息量，而且人的眼睛的信息处理能力远高于其他的东西，对吧，就是这个点同时接受，我觉得这一点呢也是说技术打开，然后同时呢，就是人们喜欢这样高信息密度的东西，当然也包含比如说商业的环境，电商这件事儿现在需要导购啊，就电商从原来的一个搜索的场景，就我们知道要找什么去搜，然后就买便宜的，到就是我们希望让它能够有一些随机的，对吧，就是有人推荐，那这人的推荐比机器推荐现在可能还是也有优势，所以这几个因素可能都在起作用。
OK， 你说这个其实是技术的变革导致的数量增加是吧？
对对对，
手机拍摄，
对，
剪辑上传，
门槛降低，
门槛降低，这个是它数量增多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啊。
嗯，
第二个呢，这个东西带来的体验它是改善。你刚才提出，视频它的信息量大是吧？
嗯，
我对这个问题呢，我稍微有一点不同意见。
嗯，
就是经常就是比如说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吧。
嗯，
就是比如说什么推一条关于什么新冠疫情的最新的这个报道，
嗯，
我手机上啪给我推过来一个东西，我其实很想看啊，
嗯，
但是我一看是这个爱奇艺给我推的，我就不看了。
嗯，
你觉得这是什么？
嗯，这个就是属于你在这个信息上追求的这个要点呀，
啊，
不在信息密度，在于信息的纯度。 对吧？就是人其实对这个信息需求，它就跟我们吃饭，你说你有没有吃方便面快餐的时候？
有，
就很紧张。你这时候说，老方别着急，我给你备了满汉全席，3个小时上完，是明天要马上上飞机。
我再给你几个例子啊，就是实际上关于投资类的这个内容啊，
对，
其实大部分时候我是不愿意看视频。
嗯，
这里面是不是也有些背后的规律呢？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看视频？
哎，这个就是因为我对你说的，就是你认为视频信息量大啊，我认为这个东西它不是个真理。
嗯，
就是可能某些情况下是，
嗯，
比如说我记忆就是说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流传很广的视频，是讲好像是菲律宾还是台湾还是哪里，就是有一个地方发生了泥石流啊，有个房子被那个就是被泥石流从慢慢的就从这个地平面消失了。我觉得对于这样的这个内容啊，就是如果看文字是毫无意义的，是吧？一定是视频才有意义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又刚才说对有些内容呢，我又觉得视频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倾向于认为呢，就是说视频它的核心就是说可能不一定是信息量，而是它对传达特定的东西效果特别好。比如说传达场景，是吧？那还有一个呢非常重要的呢，就是表达情感。它的情感密度应该是比传统的图片文字是要强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呢，如果你把情感密度或者现场的感觉啊，就是说认为是一个信息密度，那我非常同意啊。如果你说对所有的这个东西啊，比如说传达逻辑，我就觉得呢可能它并不是一个最，
首先你说的我都很认同
啊，
对，但是我是这么理解的，所有的情感其实都是基于信息的
啊，
对吧？就比如说咱俩面对面
啊，
因为能看你的表情
啊，
实时反馈，对吧？这个时候首先这些都是信息
啊，
是经过我头脑处理的更复杂更高带宽的信息
啊，
然后我才会变成情感
啊，
就是你说的情感是这个信息密度基础之上
啊，
最终在很多场景里边要有，就像刚才咱俩聊说，哎，你开个财报的会，我看不见，你只看文字，我哪知道你当时说的时候心里虚不虚啊，对吧？但如果你是直播，对吧？这个时候我就能感受到说，哎，那好像还挺淡定的，说明这事儿靠谱。所以但这些呢它是基于要有这个足够的信息，然后你去形成你的判断。以前文字的问题就是给你信息太少了。
对对对，就是这个东西补充了形成了非常重要的可能最核心信息的一个补充。
没错，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倒也是非常同意你的，它信息含量特别大。
没错，
尤其是说在情感方面啊。
嗯，
哎，那如果这样回头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因为视频直播这个东西对情感交换啊，它是效率是特别高，效果特别好的一种方式。哎，那我们就可以看看，就是互联网直播啊，就是在这个咱们这个国家它大概经历了两代不同的产品啊，第一代就是说是秀场直播，是吧？
对，
现在是这个导购直播，是吧？哎，我们就看一看在这里面，就是直播的受众和播主他交换的到底是什么。
两类其实交换的可能会不一样，对吧？
你认为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呢？这不一定啊，我并没答案。
你这个问题很好
啊，
我还真没从这个视角做过思考啊。我们不妨尝试推理一下
啊。
你秀场直播原来看过吗？
我看过。
看过。你一般喜欢看什么样的？
当然姑娘长得漂亮的。
哎，你看老方就这么坦诚。
但是姑娘长得漂亮呢只能吸引我去不去看。他不能决定我
打不打赏，
看多久
啊？
就是
你不打赏啊？
不，也决定我打赏
啊，也决定
对
打赏。
最后很快的，就是说这个人是否有趣啊？会成为他的一个核心。
没错。
那么你觉得在这里面交换的是什么？播主和这个听众？
我觉得可能是一种很重要的里头有一类啊，是陪伴。
嗯，
就是在这个时候、
嗯、
就是我跨越这个距离、
嗯、
有一个人在那儿，然后我知道他其实在为我
啊、
嗯、不管叫表演也好
啊,
啊还是在沟通也好啊，
嗯，
然后我们之间就是我要不就是欣赏他，
嗯，
要不就是我觉得就是他中间有什么东西触动我，
嗯，
然后我对他很喜欢、嗯、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会一直看，
嗯，
然后你等于有个人在跟你交流嘛、
嗯、
虽然你知道他不是只在为你、嗯、但是他至少我是其中之一
啊、
嗯、那这种呢我觉得陪伴感啊
嗯
是挺强烈的一个东西、嗯嗯、然后当然了也有一些就是说他会取悦、
嗯、
是吧，就你会有一些娱乐的
啊、
嗯、心情会愉快
啊、
嗯、养眼也是一种、嗯、就像你喜欢看漂亮的、嗯、那就是养眼嘛，嗯，那但是确实最终能不能到长期关注甚至打赏，
嗯，
这个里边我觉得还要看这个大家合不合哈、啊
嗯、
就是不是能够真的有才、
嗯、
或者说跟你至少中间有这个火花，
嗯，
这个我觉得非常个人化，
嗯，
它其实很难被统一定义
啊，
对，就是有的这个很火的人、
嗯、
你就有人就不喜欢、
嗯、
这是很正常的
啊，
嗯，
是，那这里面就是是不是可以的，其实这个东西核心来说交换的是情感，
嗯，
那
情感是很重要的，
对，甚至可能是其中那个主体啊，
嗯，
就这个东西如果回头看的话其实跟中国古代有个东西
嗯
很像，
嗯，
是吧，
嗯，
说我三岁学文，
嗯，
四岁习武，是吧，
嗯，
五岁胸
口
碎
大
石
啊，二十岁找工作，
对，大家有钱的捧个钱场
对，
没钱的捧个人场，是吧，
嗯，对，
其实跟那个东西呢本质是完全一样，是吧，
嗯，对，
但是只是呢就是说现在呢互联网把这个也原来走村串巷的是吧，
嗯，
小规模的，
嗯，
把它钱给搬到网上来集大成了，是吧，
嗯，
这个可能是这个秀场直播啊它这里面的核心的这么一个逻辑，是吧，
嗯，
是个情感交换，
嗯，
那我们再说说电商导购的这种直播啊，
嗯，
你觉得大家交换的是什么呢，
电商导购啊，
对，
我觉得是这样啊，
嗯，
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要是说从，
嗯，
这个罗永浩
啊，
李佳琦
啊，
薇娅这几个大家都挺熟的哈，
啊，
就这仨你就很难说把这三个都套到原来那种
啊，
就看罗永浩肯定不会让你有那么那样的一个，
嗯，
这个是赏心悦目，但他可能是另一种，
嗯，
那我的想法呢是说可能首先啊，
嗯，
这群人你觉得跟他们看着挺熟悉的
啊，
听他们讲东西你还挺愿意听的，
啊，
也是个基础，
嗯，
但它更上一层呢它会更复杂，
嗯，
这个复杂又在于说因为如果我就是看完就走了，
嗯，
就是听听你聊也还 OK 呢，
嗯，
就他们没有收益，
嗯，
他们最终要解决大家去买东西，
嗯，
这个动作，
嗯，
但这个动作里面带来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就在于，他喜欢你并不一定会真的在这上面去买那个推荐的东西，所以那个东西本身又变得很重要，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导购直播的过程中啊，
嗯，
那个东西，
嗯，
你最终要实现的那一步动作，
嗯，
你要想让它跨越，
嗯，
这件事不是光靠主播自己的魅力，
嗯，
技巧就能解决的，
嗯，
就它有很多这个商业层面，比如说供应链，这一端这个产品便宜吗，
嗯，
量足吗，服务到底怎么样，这些我觉得还挺复杂的，
嗯，
就它其实比那个的链条啊长了好多，
是，其实但这里面的就是说我还是那个问题，他们核心交换的到底是什么，你说罗永浩卖的东西，
嗯，
那个东西的价格质量用户体验到底有多重要，
嗯，在那一瞬间的时候可能大家看不出来，
嗯，
对吧，
看不出来，嗯，
对，但是如果你要是长期做，
嗯，
这里面可能就会起作用，但确实你刚才说的那个，
嗯，
到底他们在那一瞬间在交换什么，
嗯，
我觉得可能在这个交换的过程中是一个，其实它就是导购，
嗯，
那我们就回到真实世界里面，对吧，比如说你到商场里有一个导购在给你介绍，
嗯，
然后你说你不要跟我说了我要走，
嗯，
而是你愿意听他说，然后他说完了以后你对有对应的动作，你说这个时候我们彼此在这个时间上在交换什么，就是这个可能就能比较准确的解释这个
这里面
直播带货，
我觉得这里面就有很大的区别，
嗯，
比如说商场里面啊，哎，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是吧，全国最低价尼龙袜子9.9一双，是吧，
嗯，
哎，那个是，但是你发现没有，那个和罗永浩直播啊 或者是你说李佳琦啊，
你那个也是老一代的导播，现在谁这么干？
不，我就说这里面你没发现区别吗？就是那个区别，
嗯，
就是那个时候那个导购呢，
嗯，
是我们不认识的，
嗯。
因为经常你走进一个市场的时候，那个人吆喝的人你都不认识，
啊，
是个陌生的外乡人是吧，
嗯，
或者说哪怕是传统的电视购物，
嗯，
你记得电视购物没，以前的很多那个电视台啊，一到深夜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操作跟我一样这种不标准的普通话的人，
嗯，
在那边吼是吧，
对对对对，
这个就大概走这幅画这个漂亮吗，
嗯，
我今天晚上全国总代理是吧，
对，
八点半整，
对，
带下单，这个那个时候呢，他有个不同，就是，那个人都我们不认识，是吧？
嗯。
但是呢，现在像罗永浩啊，或者说你说的这个李佳琦，你发现他的最大的区别是，
嗯，
其实我们好像认识他，是吧？
嗯。
所以呢，可能是不是我们买他的时候啊，很大程度上其实还是跟他在做情感的交换，
嗯，你就是说他对他们因为认识，
嗯，
所以我们有信任，
对
对吧，
嗯，
认同，
嗯，
然后进而呢这部分的情感被转化为购买行为的驱动力，
嗯
啊，我觉得在那一瞬间里的这个东西确实是有作用的，
嗯，
确实是有作用的，
嗯，
啊，就是很多人就是像老罗第一次直播的时候，因为他直播的时候啊，他那个直播后台就在极客公园，因为他那个时候办公室还比较小啊，这个然后那里面当时我能感受得到啊，就是看见这个大部分的人买东西，这真的就是在就是给老罗打赏一样，就是因为认同，
哎，对，你说打你用到打赏这个词了，
我老看你，对
吧，
我就买点吧，买完了也是这个东西我自己也能用，对吧，总比直接给你一个钱我好像自己更实惠点
啊，
会有存在这样的这个情况，这个我觉得，
对，你用到打赏这个词了是吧，
嗯，
其实跟刚才的那个秀场直播，
嗯，
那其实它有非常共同的地方，是不是，
嗯，
其实也是一种情感的交换，
源头都离不开情感，嗯，
对，源头都离不开情感，那其实本质上就是说，
嗯，
这个直播这个东西它因为在表达情感方面啊，
嗯，
特别有优势是吧，
嗯，
所以呢他可能无论是通过秀场直播也好，电视导购直播也好，
嗯，
其实本质上是这个用情感就是触发了交易，
嗯，
是吧，
嗯，
当然这个交易有可能是直接的交易一个虚拟物品，就是所谓的虚拟物品就是哎我给你快乐是吧，
嗯，
然后呢我付钱打赏，我放个飞机，
嗯，
放个火箭是吧，或者说你有一些场景是哎我并不是直接付钱给你是吧，
嗯，
哎我买一个你说叫我买的东西是吧，其实我也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也是捧个人场是吧，
嗯，对，
就是这个可能是一个直播，就是说它的情感浓度啊，
嗯，
或者你说的是信息密度啊，
对，信息密度情感会带来情感的浓度，
情感浓度，嗯，
信息是底层嘛，
对，
情感是在那之上的，
是的，嗯，所以它可能导致就是说它有非常强的这个冲击力，
嗯，
因为人你是人经常会用一个词叫情感动物，
嗯，
是吧，
情感动物
就是人的这种理性啊最后都会被情感稀释或者说掩盖是吧，最后决定人的行为的是情感，
嗯
嗯，所以可能就是说这个可能是这个直播这个东西它的这个爆发力这么强的可能一个非常根本，这个爆发力还真的是很强的，你看我们过去啊就是回到秀场直播时代，
嗯，
就是比如说陌陌和欢聚时代，
嗯，
他们就是整个用户量在互联网这个公司里面你大概也知道，
对，
整个用户量不高吧，
对，
就是不能排名前是肯定做不到是吧，但是他们创造的这个利润，
嗯，
在中国的这个公司里面互联网公司可以将近排到前五，
嗯，
是不是就是说表明了一种
就在那上面大家的这个 UP 值都很高，
嗯，UP 值很高
UP 值都很高，
对
吧，
对对对，
就是，单位贡献的这个值都很高，
嗯，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
嗯，
挺有意思的现象啊，
嗯，
就但是这些现象其实背后 都有一些可以解读的，
嗯，
这个逻辑，
嗯，
怎么理解这事儿呢？因为前段时间我也跟一些企业家聊哈，
嗯，
就是你发现中国也有很多的这种兴趣社区，
啊，
嗯，对吧？就是他们也在崛起，
嗯，
然后在里边卖的东西啊，它甚至都不一定是这个只是因为它便宜，
嗯，
你甚至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像鞋这个东西，最近这个价格就反而越来越高，
嗯，
就是你发现就是这个热爱呀，
嗯，
就是情感，
嗯，
会改变你对价格的这个评判，
嗯，对，
就以前我们只讲性价比，对吧？性价比就是说这参数这样，嗯，性能这样，然后我就看哪个便宜，嗯，但当你把情感割过来，有情价比这么一个词儿的时候，
嗯，
就是你的感情和那个价格之间你自己比，
嗯，
你觉得合不合算，
嗯，
你立即发现这个体系跟性价比完全颠覆，
就摧毁了，是吧？
就摧毁了，颠覆了，
嗯，
所以它会以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局部里边这种情价比在起作用，
嗯，
那直播某种程度上，如果你说它这个不管是秀场还是带货，
嗯，
这里边它跟在电商平台，
嗯，
对吧，跟去看个卖艺的，
嗯，
陌生的卖艺的给你这个弄个把式，
嗯，
你的区别是什么，
嗯，
我觉得就是情价比，就是你这时候再给的钱，
嗯，
你不会心里觉得给多了吧，
嗯，
你还觉得说我应该再多给点，因为我认同他，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情感是在里边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嗯，所以这个就是有句话叫做，
嗯，
千万不要跟我谈感情，是吧？
其实最后都是感情，
这个东西太伤钱。
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太伤钱。
对，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行业啊，
嗯，
就是你会看到，就是说，首先，
嗯，
比如说秀场直播，这个事情，它已经创造了非常大的这个经济价值。
嗯，
同时呢，我们可以发现，就是所有涉及到就是说交易的，就是导购直播，
嗯，
它好像是不是成了一种标配？
成了一种标配是吧？
对，
嗯。我觉得其实他这件事儿从最早你看秀场直播呀，
嗯，
是一个小圈子，
嗯，
喜欢的人就在里边，
对，
对吧？然后不喜欢的人他也不感兴趣，
嗯，
但现在呢，你发现这个直播对于电商整个这个大环节，
嗯，
就是流通这个领域里面，
嗯，
确实有这个趋势在越来越成为一个基础的方法，
嗯，
它就有点像说原来你在线下你总是安排导购，
嗯，
对吧？那你后来发现咱线上好像也得有。
嗯，
那这个导购而且它跟线下的不一样呢，
嗯，
就刚才你说的线下可能你去了都是陌生人，
嗯，
这上你发现是你认识的人，
嗯，
对吧？
对，
说这个但这样你的这个感觉就情价比就有提升，
对，
所有的机构这个大的平台你发现现在在，
嗯，
直播这个层面上都在布局，
嗯，
都在做，而且我觉得呢这件事未来就今天我们理解的，
嗯，
罗永浩薇娅李佳琦，
嗯，
这个头部还有一些明星什么都不是它的终局，
嗯，
这里边后头还会有很多变化，
嗯，
但正是因为这件事正在成为电商，
嗯，
这个领域里面必然要有的一门功课，
嗯，
跟这个是有关的。
对，那你还注意到一个情况没有？
嗯，
就是对于就是说媒体平台，
嗯，
或者说内容分发平台来说，
嗯，
你有没有观察到直播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是不是在变化？
比如说像头条这样的，
嗯，对，
嗯，其实在我看起来呢，直播给了，像头条这样的体系，
嗯，
切入到电商的这个大的生态和价值链里面的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就以前光有流量是不能解决电商问题的，
是，嗯，
就是因为过去在搜索的时代，你看当年的阿里，就是它其实是最早的一个最大的商品搜索引擎。就是你要解决这个事儿，不是光有流量的事儿，对吧？当年的流量还要都要从百度买的嘛，到后来才逐渐形成自有的流量。那所以说你看百度是当年有那么大流量了，电商是没做起来的。但现在发现呢，就是说有了直播这件事儿，今年在这个头条体系为什么把罗永浩拉过去，就是在里面要去推这个东西，而且他其实在努力的构建一个这样的生态。这因为通过这个点呢，就是有人关注。它的转化比原来那种搜索形态下的电商，
嗯，
和在直播形态下的电商，或者是社交网络加直播的形态下的电商，它其实的效能是不一样的，所以让它有机会在这儿说，我可以拉一些人在这里边也形成一个有效的电商的这种新的循环，或者它切入到整个电商销售的某个环节。我觉得是加速了他们进入到这个环节的作用，而不是原来只做一个流量源头，我给你导过去卖广告到你那儿去成交，他发现有些成交在他这儿可以做了。
对，但是可能做内容品 平台的初衷啊，
嗯，
可能并绝大多数的这内容平台，你觉得它初衷最后是为了做电商吗？
当然不是了，
那不是，那为什么就是那电商在他那里面是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呢？
我觉得你可以这么简单理解啊，你不管是做内容的平台还是做工具，
嗯，
比如说微信，你说它不是做内容的吧，它就是个通信工具，
是，
但是它做那个国民应用之后，它有了流量，对吧？头条呢，你看似它是分发内容的，其实它本质上自己理解自己也是个工具，就是把这些信息呢分发出去，这些东西获得流量之后，我理解啊，这些流量就像原油，就是你开采的石油，流量就是互联网时代的石油嘛，它是这个你的推动这个世界往前去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但是你光开采原油，然后你就卖原油，这事儿是不合算的。你需要开炼油厂，就我这个流量，如果在我这儿，我再做了一下提纯，再做了一下转化，变成了什么橡胶，变成了这个特氟龙，哎，我这个东西我的价值就丰富了。所以对他们来讲呢，
商业化的深入深了是吧？
深了，对，就是它本质上，你想任何一个掌握流量的巨头，如果只卖原油，那不就是沙特吗？
嗯，
谁不希望掌握着我对原油再提炼，我能卖更高价值，那就是科技了，对吧？就是一个是卖资源，一个是卖你的科技竞争力，卖你的这个更高的价值比。我觉得就是他们肯定呢，目标拿到了这些流量之后，也要转化怎么变得更有价值。
对，他的目标是要在内容平台上赚钱，是吧？
对，
这个是他的初衷。
对，
那赚钱呢？过去的办法呢也有比较简单，是吧？
嗯，
最早的时候，我在上面贴一些狗皮癣膏药，是吧？
对，是卖广告嘛。
卖广告。
嗯。
然后后来先进一点呢，可以插进就是 Google、百度的这个广告系统，是吧？
对。
网文系统可以卖广告，是吧？
嗯。
它也能挣到钱。那么呢，现在之所以他们这么热衷的，就是说用直播的方式去卖电商，肯定是卖电商的可能商业化的效率，
嗯，
对流量的利用率会比原来的那种方式更高，是吧？
嗯，
更高的原因有可能是这个，就是因为他的情感，
嗯，
就是比如说我们过去写一篇文章，是吧？写一篇文图文，对这个写博主对这个观众的这种情感的煽动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是吧？
嗯，
那么现在呢，他反正都是要生产内容，是吧？他可能用直播这种方式来生产内容，那么呢，就是说这个播主对这个受众的这个情感的煽动能力是强的，可以煽动到强到了让他可以去买东西的地步。
嗯，
那这个时候就所以呢，这个东西可能就变成了内容平台的一个商业模式，
就是它本质上改变了你原来的转化率。
对，
就是原来呢，就是跟这就是原油也能点着，
是，
但你炼成真正的这个汽油，你的燃烧的价值的这个能量转化比它一定比那高，所以你要提纯嘛。
嗯，
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说就是他们内容平台有流量的平台去做电商，本质上是寻求流量价值转换的提纯和它的转化率的提升，就这一点确实给了他们，又不用再走一遍阿里的老路，对吧？你也不会说只在成为他的卖原油，给阿里卖原油。那这些当然谁都希望在里边能够把自己家地的东西卖得更贵一点，价值转化得更高点。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带来了整个直播这件事儿突然一下在中国全面散开，
嗯，
就所有的大的商业机构都要考虑这件事儿，把它当成一个功课去看。的核心原因
是，那个各位球友大家好啊，那个直播它其实还跟传统的这个媒体形态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有互动性，观众可以随时参与。那么呢，就是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就是可以在这个直播间里面提问，我和张鹏老师呢会抽空来，就是说这个回答大家的这个问题。这可能就是说这个才是真正的互联网时代的这个直播。
对，直播其实就是正好说的这一点，就除了情感它还包括一个在这里面它有实时的互动。你看以前电视里边就是你也没什么可互动的，都人家给你放就完了。现在你发现你写的东西它是有几率看到甚至回馈的，
是
你打个赏我还要念一下，哎呀感谢谁谁谁啊，
对对对，
感谢老方给我发了个多大的这个红包，放了个火箭，就这种我觉得大家你看那个情感它有落地的地方，你光说我喜欢我没看到你行动，对吧？那这个直播是能让你看到的， 然后在这里边呢很明显是有价值，
嗯，
还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啊，
嗯，
就是你这情感视角是有意思的，
嗯
嗯
嗯，好，那么呢我们就是说这一次啊，对，还是提醒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上面提问啊，
嗯，
然后呢我们说一说，就是说我们这个七月份雪球啊，就是做了很多的这个直播，甚至我们推出这个直播节，
嗯，
那么你从一个行业观察者的角度，
嗯，
你觉得雪球为什么现在要来做这个直播呢？
嗯，你这反问我让我猜是吧，
对对
对，
嗯，对，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啊，就是说首先雪球自己是一个非常有粘性的社区，
嗯，
就是这里边在这个社区的基础之上呢，然后又在这个投资这样的一个领域，就大家肯定其实非常期待有更高信息密度的交流，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既然有个社区，
嗯，
它不是个媒体，
嗯，
就是它应该是更多对多更丰富的交流，而不只是单向的信息发送，所以对于一个社区来讲，就直播的形态就带来的这样的更高密信息密度的交流啊，甚至是带来这种情感层面，就是刚才咱们说情感包含你是不是真诚啊，你说的真的假的呀，
嗯，
对吧，这都是情感，我的判断，我觉得它天然是有一些一个优势的，就是做直播的这种方式，当然在这个过程之中我觉得能够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了解你最后长期是要这个事儿怎么理解啊，
嗯，
但确实让我比较震撼的说，你们这骑手就是一个月，
嗯
啊，我还挺感兴趣，你这个骑手怎么就要搞成一个月，一般直播就是搞一场对吧，
嗯，
搞两天，你这要搞一个月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要搞一个月是我们的运营同事决定的啊，
嗯，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就是说要搞一个月但是呢，
嗯，
我从这个东西可以看出他们就是想猛搞直播啊，
嗯，猛搞，
对，为什么要猛搞直播呢，这个事情可能从我的角度来说这个，
嗯，
可能它也有个过程，
嗯，
我们说雪球它是个投资者的社区，
对，
我觉得投资这里面呢就是它核心是逻辑，
逻辑，
嗯，我过去一直有一个判断，
嗯，
这个对于表达逻辑，就是回到刚才我那个问题了，对于表达逻辑来说呢，文字的效率更高，图文的效率更高，
它更结构化，
对，
嗯，
就是视频并没有优势，
嗯，
那这个是我过去的这个看法啊，
嗯，
但是呢就是今年这个因为有这个新冠疫情，
嗯，
人就是说出门难了，
嗯，
那么呢很多东西都搬到了网上啊，
嗯，
就是那我们也尝试就是说把一些东西变成视频啊搬到网上，那比如说呢是什么呢，这个上市公司就是比如说它的业绩发布会啊，
嗯，
今天哎我二季度业绩很好，这个是吧，
嗯，
然后呢大家对对对对听，那过去呢我们都有做这个直播，后来我们就今年就开始做视频的这个直播，我们就发现这个哎观众好像有时候对就是说效率啊，或者说我过去认为观众只关心效率这个事情可能错了，
嗯，
就是他有时候会关注情感，就刚才我说的，
嗯，
看看董事长说话的时候啊他的这个神态，
嗯，
是否自信，嗯，这个语句啊
对
是否这个平稳，
嗯，
这个东西就很有意思啊，
嗯，
那我们再比如说这个我们这边会做的很多的直播是什么呢，是基金经理的直播，
嗯，
就是基金经理的直播呢这个和受众他的这个需求双方都是非常清楚的，
对，
基金经理呢他希望观众买他的基金，
嗯，
说我这个人投资收益很好，投资能力很强，
嗯，
长期净值很好是吧，
嗯，
将人品也很好，值得信任，是吧？
对，看得见嘛，
对
吧？对，
你们来买我的这个基金嘛，
嗯，
是吧？那他的这个诉求是非常清楚的，
嗯。
而这个观众呢，也很清楚，
嗯。
我就想看看这个直播啊，
嗯，
就是说看看，首先他说他的投资策略是怎么样，或者到过去我也 看过了一些，是吧？一般来说他都会有文字，过去要找到这样的文字是容易的。
嗯，
但是呢，比如说这个人长什么样啊，
就得像像面是吧？
对，这个人像不像个骗子是吧？这个他说话呢，就是说，靠不靠谱啊？
嗯，
有很多时候呢，就是他觉得有一个视频是很好的。
对，
所以呢，我们今年就是就是疫情最严重的期间，我们就开始做一个这个事情，是什么呢？一个是做这个基金经理的这个直播啊，另外一个呢是做这个私募产品的这个线上购买。
啊，你这也是电商啊？
对对对，
你这也是电商啊？
就是过去啊，
嗯，
就是因为私募产品就是一单至少要100万嘛，
嗯，
这个是个很重大的决策。过去的这个销售主要来说，
嗯，
是这个通过线下，
嗯，
就是面对面的说服来完成的。这个哎，这个我是个销售啊，你是个金主，咱们约个星巴克见个面是吧？这个然后促成了购买。就是对于这么重要的，就是重大的这个决策，它有没有可能完全在线上完成？有没有可能通过直播这种形式弥补线上他的这个的情感交换的这个不足？我们当时是想试一下的啊，结果试了一下发现效果很好，
很好。嗯，
对，就是这个过程中就是可能就是基金经理在视频面前啊，他阐释自己的投资理念啊，投资策略，本身就是有一定的这个便捷性。它更重要的就是说，它能够通过视频直播这种形式，建立起一个用户对它的感知，就是立体的感知。其实这个过程中可能也完成了情感交换啊。最后就是说，这个用户呢，就是购买直播产，就购买这个基金产品的这种，它的这个转化效果是很好的，其实跟可能跟那个电商代购是一样的，
就增它提速了这个信任建立的过程，
对
吧？就可以这么理解这个事啊。哎，那个带货效果怎么样啊？
带货效果
可以公布的数据？
就是大概是这样的啊，就是大家知道，就是说一支私募基金开始的时候要募集是很困难的啊。
对。
但是现在在雪球，就是说有一定的这个信用积累的这个基金经理，他通过一次直播就可以发起成立一支基金。
嗯，
这个效果是非常吓人的。
嗯，
就是其实绝大多数这个私募的这个绝大多数私募的就是成立都是非常困难，但是现在看来我们通过这个线下的这不线上的这个视频直播以及线上的购买流程的结合，就是它完全可以完成这个事情。这个东西很出乎我们的意料，
嗯，
所以这个东西也是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是适合我们这个行业。
对，它其实也是确实也是一种形态的电商，
是的，
对吧？就是你发现如果我们看到就直播背后那些底层的东西，
嗯，
就是更丰富的信息的密度，然后它能支撑我们去形成跟情感相关的东西，
嗯，
然后它进而会增加我们的转化率和形成信任的这个降低它的成本，提升效率，那它一定在各个领域里都有机会开花，
是
吧？就我其实之前的聊过一点，就是为什么情感这事儿特重要，
嗯，
就是因为你看未来啊，很多的东西啊，就是 AI 能干很多的叫重复性的，对吧？标准化的符合逻辑的事儿。
嗯
，AI 就是擅长干这个嘛，它甚至不受情绪影响，它也没情绪，对吧？但是后来我们就探讨说，这个人未来要干嘛呢？对，我觉得人就是得干点符合人性的事，就是有人的情绪的事。所以你发现直播这件事儿，它是一个跟就是人未来越来越核心的那个东西是相关的。我倒觉得就是雪球开这个直播的事儿是做得挺对的。我还挺期待看看你们接下来在这里边又创造以后就是在直播赛道里还有你们这么一个门派，对吧？这个也挺有意思的。
是的，那我们来看看屏幕，看看有什么问题是特别特别好的。
我看刚才有一个问题问说，为什么那个方丈要把这个你的直播定成6块钱？
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这个定多了呢，就是感觉好像我靠这个挣钱似的，是吧？
嗯嗯，
这个不太合适，是吧？
不太合适。
定少了呢，就是你也觉得没什么意思，
来的人也不真诚。
对对，也不真诚。就是所以呢，我定了这个6块钱啊，而且现在呢，我就是基本上把这个所有的这个获得的，就是的这个互动的这个收入，其实都是拿去捐助那个一个乡村阅读项目的。
嗯，
大概是这样子的。
啊，你看你就践行了这个直播是跟情感相关的，你这个就是不为赚钱交个朋友，跟老罗说的差不多。
对，我们来
看
看这个
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啊？就是刚才我看到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各个平台啊，尤其是大的平台，比如说抖音啊，就是快手啊，它都做直播。那么呢，他对原来的独立的直播平台，比如说这种陌陌啊、歪歪啊，会有怎么样的影响？你怎么看呢？
嗯，我觉得他肯定这两类的东西并不一定是谁完全替代谁，因为本质上还是不太一样的哈。就比如我购物这个层面上呢，这是一种，就他虽然会挤占一部分时间，因为人的时间就这么多，你看了这个电商的直播，你可能看秀场的直播的时间会少一点，对吧？或者你两个都看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在一个上头再花多的更多的时间。但我认为它其实通向的解决我们的需求是不太一样的，是不太一样，对吧？我不认为老方未来这个电商直播看得很爽就不去看这个美女秀场直播，你还是会愿意可能就是到这儿愉悦一下，对吧？那我觉得这种它不会被替代，或者说它不会彻底的消亡，但是它确实呢，电商直播会占一定的用户的时长。如果这件事成为大家一种习惯之后，你的时长又会被切割一部分。因为我们看啊，就一般一个中国的优秀的互联网的应用，这个占的时长都3-4个小时一天，对吧？你可以想想，你看场直播怎么也得1个多小时、2小时吧？
嗯，
那你就算我不看完，我看一段，你也占了一定的市场。所以我觉得这个里边呢，它会有相关性的一些影响，但倒不至于说会说哪个就没了啊。这点呢，但是实际上呢，我觉得他们的成长的空间，尤其是原来秀场直播那一个赛道，可能会对这个事儿还是会受电商直播的一些影响。
但是我这里面要补充个信息啊，就是现在像抖音做的直播啊，它是以秀场直播为主，
对，
就是并不是全是电商直播，
对。
那你说对这个影响会不会更大？
其实从抖音的角度来去看呢，就它基本构架了这么一个平台之后，如果通过直播的方式能够去传递所谓的价值，这个价值包括效率的提升、情感的传、情感的对齐等等，就对他来讲，他没所谓嘛。就是从业的在里边的人可能会看，有些人就是因为做电商直播的人和做秀场直播的人，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些区别。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啊？我是觉得这个有的人适合做电商直播，有的人可能在秀场直播更是他发挥的东西。这点呢，就是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长处。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就是说对于除了纯电商网站之外的这个网站来说，就是说可能最后秀场直播和电商导购直播它是混在一起的，
就有可能时不时就跳出来一个啊，我秀着秀着场突然插了个电商的，
对，就是或者说就是说他说我这个就不我这个就是纯卖唱的，我不导购的，是吧？也有可能，但是可能对平台来说它都是有的。
你可以理解为就像当年这个网站里最早挂个广告，你可能还是自己弄，后来直接一套广告系统，你在里头弄个位置，它自动就过来，你都不知道那广告是怎么回事。相当于这种直播的电商资源可以分发到任何跟这个人群相匹配的这里边，然后你任何的不管你是秀场还是电商的，哪怕你是个知识分享的人，你带上这么一个东西，只要有转化，你有对应的收益。我相信平台一定在想这个事儿，这件事儿是一定会发生，它会变成一个基础设施，把电商融入到所有的直播的任何形态里，
它就是一个基础设施。
对，
那我再问你一个，这个可能是这个行业以来就是一直面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过去啊，就是电视直播时代，是吧？只有一个中央电视台，是吧？就是那么呢，直播的人就是那个人，是吧？
对，
那么呢，就是 在网络直播时代啊，就是无论是秀场直播也好，就是带货直播也好，就是大家始终在担心这个问题，这个事情最后就是会不会用户的注意力啊或者什么都集中到少数的头部主播身上，最后导致大部分主播他业务根本没法开展，或者他根本挣不了钱，就是对这个头部效直播业的头部效应你怎么看？
我觉得在目前阶段确实是一些头部的主播在里边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他切的那个份额也是特别重要。那我们最近在你可以观察到一些变化啊，比如说好多原来的影视圈的明星，演艺界的明星开始入场，虽然一开始可能是跟这个头部主播互动着配着来，但是呢，你发现就是说这些明星的数量比就是你自然长出来的特别牛的主播的数量肯定还是要多的，还是要多的。那他们来了之后，是不是会分走这样一部分的流量？我相信一定会有的，一定会有这个效果啊。那这就是说，自己已经带知名度，已经带情感认同的人，这个时候杀到直播的形态里去带货，它是符合咱们说的那个逻辑吗？就你最后消费的是情感，对吧？那人家谁身上有情感，谁做这事儿就是有优势。至于说他，哎呀，他做直播他没经验，那都是未来可以变成标准化的那套东西的，是有一个有团队可以辅助的。我觉得这一点呢是会发生的一个流量端的变化，所以它不一定不只是现在几个头部主播，就是一定还会有变化。但另一个趋势呢也特别有意思，你发现很多的平台恰恰现在开始转向支持更多腰部，甚至更多的，比如像拼多多，拼多多上的直播里头真的没一个你会看到说，哎，这个人未来可能是明星，他就是一个商家，他就是一个那样，他用直播主要用的是说，哎，你比较坦诚的看到我就是在卖这东西，我也不是一个特别多高超的人，你对我的情感可能就只一点，就是说这人挺实诚的，这人说的好像是真的，对吧？那这种也有可能，所以他最后发现这里边直播是一种基础的能力，一个基础的东西，甚至我觉得有可能未来直播会变成一个基础的职业，就会像比如说导购是个职业吧，那在互联网的这样的这个平台上，在这种电商的领域里的这种通过直播去形成导购这件事儿，哪怕它不能变成我很热爱你，但它是不是能把我觉得你说的还是靠谱清晰能帮助我决策的这个事儿，是不是能变成一种职业化的东西，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但你说哪个是确定的呢？我觉得很难做判断，但呢这些现象都在发生。
从平台的角度啊，他肯定是不希望是少数头部主播拿着所有的注意力，是吧？
对，
因为会导致平台跟他的这个定价权不平等，是吧？
当然了，
最后会那个主播把大部分利益拿走，
对，
这个东西是确定的。但是呢平台，这是平台的想法，最终决定是不是头部效应呢是用户，用户的选择，是吧？如果用户就是他只关注三个人的导购，是吧？那没有办法，就是最后就是利益一定主要是三个人而不是马云的，是吧？所以我们觉得，我觉得真正值得研究的就是说用户这一头，他到底他的注意力是长尾化的还是头部化的。
这个层面上我其实的我的观点实际上是更倾向于我们不能只在这儿，反而不能只看情感了。就情感的构成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年轻时候都会有一个你很喜欢的，对吧？男生或者女生，对吧？然后但是你随着这个发展，就是到最后你要思考的东西会越来越多的。就像你在电商里面，因为它不是像一个秀场直播，就是我喜欢就是喜欢，打赏就是打赏，这东西我买回来我要用的，然后我完了之后我如果持续消费，我要对这事儿有个预期的。就像为什么后来我们用淘宝用京东，你除了单品上的这个便宜不便宜，这个东西好不好，也有一个长期的一个预设。比如说我这些主播都挺这个不错的，那我喜欢他，我觉得不太可能只是单纯的情感，它要包含你最后这个主播在你的供应链，就你的选品，你的产品的实际的优惠力度。因为其实直播到最后就跟团购一样嘛，它代表我们去拿到了一个更便宜的价格，那你是不是在给我带来我想要的东西，是不是足够好的东西，这种足不足够持续，你的流量有没有转化成你去带定价权这层面对于厂商实际给我带来的实惠。就我们之间不只是情感， 我们之间是有交易的，换句话说你天天卖我不合算的、
嗯、
被你蒙的东西，那这个情绪起来之后也是非常毁的。这个我觉得在这个什么样的可能要反过来要考虑，你作为一个把直播当成一个业务去弄的话，跟大家一直这么走出，尤其是带货的直播，情感之外还有一些基本逻辑的问题啊。
我的看法呢跟你恰恰是相反的
啊。
如果这个观众啊是追求效率、
嗯、
是吧，你的东西是不是最全的，
嗯，
最便宜的，
嗯，
最好的，是吧，那么效率呢它是可量化的，
嗯，
最后一定前中国会有个效率最高的人，是吧？
不是，我恰恰说的不是这个效率
啊，
我恰恰说的是另一个情绪
啊，
就是你那个情绪就是喜欢的时候
啊，
那你有没有被你喜欢的人伤过心？
嗯，哎，
伤一次，
嗯，
能颠覆你可能十年的喜欢，这恰恰是造成，就是你比如说主播直播里天天翻车吧，对吧？然后这个，然后这个翻车呢，如果是一些技术性翻车还好说，但是如果是那种就是对你的信任被某些东西被颠覆了，就像老罗当年那个、
嗯、
那个他前几次直播说，哎，我把全网最低，对吧？结果后来发现说一出来好多地儿说卖的比他便宜，给老罗气的，说你们都答应我说最低，怎么是这样？就因为我就比较了解这事儿嘛，就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嗯，
他这个所谓交个朋友，跟大家这个情感崩溃了，
嗯，
就是我觉得我倒说的不是绝对的效率，
嗯，
那绝对效率电商平台一定最大，
嗯，
对吧？但是呢，你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情绪是跟你一套东西相关的。秀场还好，反正我就是耍个赖，卖个萌，这事儿就过去了。那我让你花钱买了我推荐的东西，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是不是跟我说的，我跟你叫交朋友，带着你们去砍价，实现了？这个事儿是有商业的东西在里边起作用的，不是光靠情感，不是光靠沟通能力能解决的，它是个商业的事儿。那这是我补充一下，我不是说这个绝对效率啊，这个这，
我还是那个观点啊、
嗯，
我认为如果追求效率的话，它就是说，会集中。
对。
恰好是因为直播这个东西，它带着很强的情感属性，
嗯，
而情感它是相对是个人化的，
对，
是，然后包括直播里面的互动因素，
嗯，
使这个情感进一步的个人化，
对，
所以呢，在这样子呢，反而是导致，
嗯，
就是市场它可能永远会趋于相对分散的一个状态，
嗯，相对分散，
嗯、对对对、
嗯，
它不会集中到。少数的这个头部，
所以咱俩都认为不会是只集中在这个少数头部，嗯、这个东西会有。
对对，这个是互联网时代的这么一个，
嗯、
它是这么一个特征。
因为这也符合平台的期待嘛。你可以想象，就是说背后那些效率，我觉得一定不是说自己说薇娅李佳琦最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选品团队，
嗯、
搞定了一切供应链问题、
嗯，
比阿里体系还有效率。
是
这事儿你很难实现嘛，对吧、
嗯？
就是，但是呢，反过来有可能是说。阿里有这套的东西，它能对接到更多的主播，然后你更多的主播可能在里边都能解决那部分的问题。
嗯，就是这平台意愿肯定是这样的。
对，
我就觉得从，但是决定这个事情呢，我认为是观众的注意力。
注意力，
我就觉得如果直播的核心是情感的话呢，
嗯、
就是这个注意力它一定是个性化的、
嗯、
分散的，最后的市场格局它一定是长尾的。
嗯，
所以呢，这个东西可能是我对这个问题的这个思考。
嗯，同意，
嗯，
同意，嗯，
好，那这个今天我时间也有限，是吧？
对 对, 对，
我们催的也差不多了，
嗯，感觉咱俩一般得俩小时起聊，是吧？
这个今天咱们把时间让给这个
后续更多
后续的
更多的
主播、
啊、
是吧？
对对对对，
好，
你今天算开个掌啊！
啊、好，谢谢大家，嗯，拜拜。
好，各位，谢谢
张鹏老师，
客气客气，我们俩太熟了，
好，
谢谢大家的参与啊，
好。